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光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耶稣向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而轻视他人的人讲了这个比喻。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另一个是税吏。那个法利赛人站着，心里这样祈祷：天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我每周两次进食，我把我全部的收入捐献十分之一。那个税吏却远远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是垂着胸说：天主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人回到他家里成了义人，而那个人却不然。因为凡自高自大的必被贬义，凡自谦自卑的必被高举。上主的圣言。前几天有一个朋友问我什么是祈祷，那是一个在大学教书的老师，是临洗两三年的教友，因为是知识分子嘛。我说你读一下《天主教要理》第四卷，读完了我们再讨论。什么是祈祷？真的不好说。我们今天看见两个人的祈祷。我前几天去日本朝圣，每次我们朝圣，我们会尽可能的团体啊，用餐的时候有人带着大家做饭前祷，那个都特别的神圣，特别是晚上，那一个祈祷者会把我们一天的活动回顾一遍。我跟他说，天主知道了，不用跟天主说。我的意思是很明显的，这个祈祷是好像帮助大家，帮助在场要用餐的人回顾一下，回忆一下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祈祷者是在对信仰团体讲话，也不能说不对。但我们讲谢饭，谢饭嘛，向天主谢饭，所以讲话的对象不对。我们今天看见的两个祈祷，税吏：天主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，对天主说话。这个法利赛人作者特别说了是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。好，第一个我们不要以为法利赛人都自以为义，那是后来的初期教会有一种抹黑的写法。在耶稣年代，法利赛人大部分是很虔诚的。好，当然有自以为义的人。他说：天主，我感谢你，然后因为我不像别人，特别是不像这个税吏。他的语言好像是在对天主说话，其实是在跟身边的人比较。我们的困难是这个，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也在现实生活的影响之下比来比去的。我比那个人多几代的教友背景，我们家是五代的教友，或者我读过什么书，那些经历跟学历都不能否认，都是真的。但那个大概不用跟天主说了。我们在说的时候，往往就显示了自己，大概还不至于到自以为意，但是可以用我们当今的话说，就是自我感觉还不赖。这不是祈祷。 祈祷是我真正的明白我和神的关系。我真正明白的话，一句话就讲穿了，我在神前什么也不是。如果是什么的话，那是他在爱当中创造的。可是呢，我看我自己就是步步的离开这个爱。这是欧塞尔先知他留给我们作品，连今天的话也很有趣的啊，先是一个祈祷的样子，来吧，我们回到上主那里去啊，他撕碎我们必会治疗我们，他打伤我们必会包扎我们。对，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信仰的表达，但是我们看见后面下面的话，就天主回答了，就明白了，我要的是爱，不是祭献，我要的是认识天主，而不是全燔祭。这个天主透过先知回答的话，很明显是前面的那个讲的话酬表功了，那不是祈祷了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不懂了。我一直在跟各位说，读上下文很重要。你读前半段觉得，哦，这个人悔改了，他其实认为说，我只要做一点点啊，天主很好骗的啦，他马上就给我们了，马上给我们我要的一切。天主是仁慈的，天主是大方的，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但是这不是我们妄用滥用欺骗天主的本钱啊，那不是啊，那是对我们无尽的召唤。我们听天主的话，他说，厄弗拉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犹大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你的爱有如朝云，有如露水，很快就消失了。我们修道人毫无疑问，我们有虔诚的时候啊，但我们的爱大概就像这边先知所说的一样，有如朝云，有如露水，换句话说不能够持久。这个税吏的祈祷，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，结局里面耶稣说这个人成了义人，那么可以相信他是真心的。我们的祈祷应该是这样，在天主前不断的承认自己是罪人，需要救援，而且是持久的态度，直到面见天主为止。要小心，很容易就转成浮云，转成朝露。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认识他的确是守约施恩的天主，他是天主派来的，完成天主对我们的恩和约。但现在剩下我们，剩下我们的回应，求耶稣帮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，让我们给天主的不仅仅是祭献，而且有爱，不仅仅是全燔祭，更是不断的认识天主。